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我们开始时候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你的殿中敬拜你，让我们在忙碌与压力中得到安息，在你的话语中重新得力。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也让你的话成为我们前行的方向。孩子，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说实话，我跟单程的播道会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呢也不完全陌生。为什么呢？因为我2005年来到科罗拉多的时候，我去了拉法叶的鲍德播道会。我记得当时我侍奉的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作为CCCGR 就是春令会的这个协调人教会。那时候呢，我记得当时我来这个地方开了好几次会。KK 当时是有一届春令会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这里商量这个安排，然后有祷告，有讨论事工。一转眼十多年就过去了。我在这里还看到Tony 还有这位老弟兄，他也是在 CCCGR 帮助我们管音响很长时间。所以呢 CCCGR 让我们在一起有一段的同工，有一段的这个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好。所以我在最后呢，我也会再宣传一下我们今年五月份还继续会有，而且呢是鲍德播道会主办，所以呢给大家一些信息啊，在最后。所以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我们自己呢也在主里面一步步的成长。今天我站在这里呢，是以一个主内同心弟兄的这样一个身份，来和大家思想一段在不确定、在等待、在转折的时候，仍然能够发出亮光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是刚才大家读了，是但以理书的第一章。这一章呢，发生在以色列民族一个非常黑暗的这样一个时期。他们的国家沦陷了，圣殿被毁了，百姓也被掳了，很多人心里都在问，神在哪里？神还在掌权吗？神的应许是不是偏离了？我知道我们YC 永贞弟兄在你们当中分享了很多的信息，他好像把旧约的一些人物都讲完了，然后上次好像讲了那个新约400年的沉默期。那在大家也知道，在这个沉默期，虽说是沉默期，神并没有停止做工，神在继续的用他的手来带领他的子民。而且呢，沉默期过了以后，大家知道，就是基督耶稣救赎主就要来了，所以大家我们都充满希望的在等候啊。那个在这张单一理数这张也是一个同样的信息，也就是神的主权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崩塌而缺席。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为一度而战”，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啊，到底这个不是很清楚啊，“一度而战”。那我当时呢，在要把这个要翻成英文，所以呢，他就帮我翻了啊。它是这样，它好像是翻的这个 degree 啊，是一个温度，就是我们要不要为这个一个温度的上升，我们要为这个来奋战，让人感觉呢好像是要讲 global warming。那然后呢，我又把这个 fighting for one degree 啊，就是从英文的角度来看看是大家怎么解释的。那很多有些人呢就会解释成为了拿到一个学位，我们来奋斗。这个 degree 就看上去像一个学位，这两个都不是。那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是和航空学里面的这个一个原则有关系的。 我来看看啊。Next， no， 哦，这可以了吗？哦，好了。那在航空学里面呢，有这样一个原则，叫1:60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怎么说的呢？就是如果飞机起飞的时候，如果它的机头偏离了一度，那它往前飞行，每飞行60个 mile， 它就会偏离它的目标呢1个 mile。那刚开始的时候呢，你看不太出来，但是飞机飞得越远，它离目的地就会偏离得越远。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失之毫厘，差矣千里，也是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微小的偏差如果长期的不被纠正的话呢，就会最终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大概清了一个上台啊。好，在1979年11月28日，新西兰航空公司的901号航班像往常一样满载着观光的游客飞往南极。两位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他们是第一次飞这个航班，但是他们都积累了很多的飞行的经验。他们在起飞之前将飞行计划中的坐标输入飞机的电脑，但是他们不知道在飞行计划中有两个航点在当天早上被改动了。新的飞行计划将飞机的机头改变了2度，飞行员没有察觉到。在经过4个小时的飞行以后，他们按照这个原定的计划呢，这个飞机是要来到麦克莫多湾来低空飞行，让他们观赏南极的这个景色。但是因为这2度的偏移，飞机飞到了离麦克莫多湾30多英里外的埃里波斯火山，并以每小时300英里的速度直接撞上了这个埃里波斯火山。飞机上237名乘客以及20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场空难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突然的大的转向，往往是一些不知不觉的小的偏移。在《伊索寓言》里也有这样一个故事，叫小偷和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有可能听说过，说的是一个小偷在被判死刑之前要求见他母亲最后一面。当母亲靠近他的时候，他突然咬住母亲的耳朵。旁边的人都震惊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说，因为我小时候偷东西，我母亲没有责备我，反而笑着对我说，下次不要让别人看见。从那一次被放任的小偷小摸开始，他的人生早已偏离的那一度没有被纠正，后来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了无法挽回的结局。这正是但以理书第一章要带我们思想的，在一个充满压力、焦虑、同化力量的环境当中，神的百姓如何在看似很小却很关键的地方选择不偏离那一度。约翰一书2:15这样提醒我们，他说，不要爱这世界，也不要爱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使徒约翰在这里不是要我们逃避这个世界，他是要我们清楚地分辨什么在塑造我们的心，什么在慢慢地移动我们的方向。世界可能不一定用逼迫的方式把人拉走，他总是会用看来合理、舒服、容易被接受的方式 一点点的改变我们的价值与身份。所以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不要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的心交给这个世界。下面我要来考考大家啊，我这里有两个题目，两个问题，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啊。大家觉得美国现在相信人的人数有多少 ？A 小于50% ，B 大约60% ，C 大约80% ，D 呢是高于90%。大家觉得是 A 的举个手。小于50%。好，这里面说的相信神的人数，就是说不但是基督徒，有可能也是穆斯林，有可能也是佛教徒，就是完全的相信有神的存在的，就是有神论的啊。那有相信 B 的举手，60%。 C 的有没有？好，那 D 的是90%。大家哦，好，那大家都觉得啊，那大家知道了，就是说这个第二个问题，参加教会，这个里面提醒大家，就是说不但是基督教会，有可能是犹太教堂，也有可能是清真寺，就是参加教会，经常的regular 的 attend church 的，那大家觉得是怎么样 ？A 的话是小于50%，大家觉得好，那 B 是大概60%左右。C 是80%去教会的，那 D 的是大于90%，没有人。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际怎么样的。这个数据呢，不是最新的，但是还算比较新的。那这个是 Gallup 一个统计啊。那在1944年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做这个统计的时候呢，有60%的人说他是相信神的。那这个数字呢一直在慢慢的减少，在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统计数据是81%的人相信神的，所以这个数字呢在往下走。那我们再看看在教会聚会的人数，那教会聚会的人数呢是可以大家看到逐年下降，因为这个数字呢一直他们在破。那在2020年呢是下降到47%，那47%意味着什么？就是低于50%了，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去教会聚会的这个群体啊，第一次低破了50%，就是这个群体已经从社会的主流变成了一个少数，已经不再是一个多数的一个群体了。弟兄姐妹，这些数据可以帮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实。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不断偏移的时代当中，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的信仰很容易被边缘化，很容易在不经意之间被稀释。在这样的背景下，但以理书第一章显得格外的贴近我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带到一个与他们信仰、文化、价值完全不同甚至冲突的环境当中，他们在那里生活，在看似很小却关乎身份的事上，他们选择了坚持，不在信仰上妥协。这个故事不只属于古代的以色列或是巴比伦，对于今天的我们在世界当中生活等候，同样可以有一个借鉴。我们刚才已经把整个都经文都读过了啊，我在这里面稍微强调一个，也就是这里面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圣殿中的器皿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段是以色列非常沉重的一个历史时期，大约发生在公元前的600年，巴比伦攻破了耶路撒冷，不但掳走了他的百姓，也把圣殿中的器皿带回到他的神庙当中。在那时候，这是一个极具侮辱性的象征，把 殿中的器皿带回到他们的神庙当中，好像在宣告以色列的神输给了巴比伦的神。这个大家对旧约比较熟的话呢，还记得在撒母耳记当中，非利士的人他们把犹太人的约柜掳走了，也是类似的，就是对于让给他们一个百姓一个属灵身份上的一个打击。我给大家再念一下一个诗篇137篇，这个呢是在同一个时期写的，就是在以色列被巴比伦流亡期间写的，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人民是多么的痛苦。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篇137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这是失去家园、失去圣殿、失去方向人发出的一个哀哭。在公元前1400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受律法，进入应许之地。到但以理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800年，国家没有了，圣殿被毁了，敬拜中断了。而圣殿呢，对他们来说不但是一个建筑，它是以色列民身份的象征，他们是一个记号，就是我们是谁的一个记号。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浮现了许多的问题。神的主权是不是出了问题？全能的神怎么会让外邦人流走他的百姓，摧毁他的殿？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还算数吗？离开了应许之地，这是否意味着应许也被收回了呢？神应许大卫的国度如何实现？大卫的王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还怎么可能有大卫的国度呢？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他们背逆神，而是在破碎与等待当中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圣经也没有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以色列人被掳到流亡这样一个地步，不是一夜间发生的。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吩咐赶出外邦的偶像，反而在不知不觉当中与之妥协，一步步偏离了神的标准。这不是一次突然的大变叛，而是许多看起来可以接受的小小的让步，最终积累成无法承受的后果。让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这样一个社会啊，也许能够看到一个类似的一个变化。前面我们提到，在美国参加聚会、去教会的人数、信神的人数都在慢慢的减少，现在甚至去教会的人数已经低于50%了。那这个情况的发生也不是突然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几十年的变化，大家会发现在一些公共的决定反映到社会整体价值观的一个偏移。在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取消了在公立学校当中由学校组织的祷告和读经。在2005年的时候，法院也是判定在肯塔基州州立 法院里面摆设的这个十诫的纪念碑是违法的，要拿掉。在同一年也裁定在公立学校生物科中教授智能设计，也就是创造论，是不合法的。那在2015年，大家有可能还记得，就是最高法院判定同性婚姻合法化。弟兄姐妹，在这些变化的过程当这些变化的背后，不单单是某个判决某个人所做的，所反映的是更深层的一个文化与心态的转移。就像以色列民一样，社会的偏移他们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次一次看似合理又逐渐被调整当中在发生这样一个偏离。我们再看看，不但是我们周围的文化在转移，我们周围的世界也在变化。我给大家读再看，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啊。这里面说王吩咐太监长雅诗必拿从以色列人中挑选出那些聪明相貌俊美能够侍立在王前的，把他们分别出来，然后呢养他们，在相当于进入这个巴比伦办的政府办的训练营训练三年。那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出现了，他们被选拔出来，被掳到离家乡600英里外的陌生的国度，离开了父母家人语言环境，也离开了他们熟悉的敬拜和属灵生活，进入这样一个训练营。圣经学者普遍认为当时但以理大约是15岁左右。当时的巴比伦王宫所在的巴比伦城是世界上当时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它的面积大约是200平方英里，相当于今天丹佛市这样一个大小，城墙高耸，铜门凛立，河流环绕，城中还有高耸的宗庙塔与令人惊叹的空中花园。尼布甲尼撒所建的巴比伦空中花园被称为古代7大奇迹之一。巴比伦也是当年创世纪当中记载的巴别塔所在地，是偶像的一个发源地。这是一座充满吸引力、充满权力、充满偶像的一个城市。对于但以理来说，从犹太搬到巴比伦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迁移，更是属灵上的一种隔离。巴比伦人的策略非常清楚，从被掳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年轻人，把他们带离原来的环境，进入一个由国家掌控的这样一个3年的训练营，希望重新塑造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巴比伦人他们不是一开始要他们否认信仰，而是把他们从原本与神与群体与敬拜连接的环境当中分离出来，让他们慢慢的不再依靠神。令人欣慰的是，但以理他虽然人住在巴比伦，但是他没有让巴比伦住在他的心里，这个很不容易啊。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父母，你们大概都有一些孩子，有青少年是吧？那这个15岁离开父母来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还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可以想象在他的人生当中，在他15岁之前有很多的人在他们身上投资，带领他们在他们的信仰上 打下了很好的一个根基，所以他们才会这样。所以这对我们做父母的是一个提醒，如何在我们的孩子上给他们投资，让他们真正的 在他们信仰上能够扎根，很不容易。因为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虽然在年轻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来到教会，但是一旦他们去到大学，那就离开了父母，他们就离开了信仰。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同样，让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这个也不让我们陌生呢。现今的美国社会，他们有很多看似合理甚至必要的事情，一点一点的把我们与神同在，把我们与神的同在当中拉开。我们忙碌的工作，我们家庭的责任，我们生活的压力，再加上无处不在的娱乐、资讯、社交媒体，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一些重要的事情都挪到后面，挪到一边。现在我们周日的体育比赛、休闲安排，有时候也会临时的加班，这些呢会慢慢的成为我们不能来教会的一些理由。原本很多在美国有很多周日他们是关闭的一些商店啊、活动啊，现在都慢慢的开放了。大家有可能还记得，在2008年，科州通过法律允许在礼拜天liquor store 就是酒店、酒品店可以开门了。所以一个礼拜七天，任何一天你想买酒的话都可以去酒品店买了。所以像这些让我们周日去教会敬拜，就慢慢的变成不是一个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中心。周日去教会敬拜变得越来越稀少，越来越不合主流。这样的改变同样的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但是呢，它确实在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我们把什么要放在优先的地位。这样的张力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就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这样的张力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是从不同角度的。有人是在事业的关键期必须在工作与信仰当中做一个取舍，有人是在家庭责任加重的时候发现自己越来越少的安静在神的面前，有人是在教会进入等候转折的季节心里开始疲惫疑惑，甚至慢慢的退后一步。正是在这样的时期，认识并持守我们在属灵的身份变得格外的重要。因为这个世界他不会刻意的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成长，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不断的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在主之间制造距离。不但如此，周围的世界还会试图来改变我们的身份。但以理书七节这样记载他们太监长给这四个小年轻人要改他们的名字，他们要把但以理改名为伯提沙撒，把哈拿尼亚改为沙德拉，米沙利改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那这些名字呢，他们原来的意思都是和神有关的。但以理是神是审判者，他被改成了伯提沙撒的意思呢，就是愿马杜保护王。哈拿尼亚原来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是仁慈的，被改成我惧怕马杜。那米沙利原来呢是说 谁能像神被改成了谁能像阿古。亚撒利亚原来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所帮助的，被改成亚伯尼哥，就是尼波的仆人。那这里面马杜、阿古、尼波都是巴比伦的偶像，所以改名是一个强烈的一个讯号，就是你是谁，我要来定义，就是巴比伦人他们要来定义，重新定义这个以色列的民众的这个到底是谁。那在今天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我们有很多人把我们自己的身份建立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头衔、我们的父母、妻子、成就或者奖杯上，这些东西最终都会改变，最终都会过去。唯有在基督里的身份不会因环境而改变，不会因时代而变动，也不会让人失望。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吧，就是在我们科罗拉多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是 Jack Phillips， 他是一个面包师。在2012年的时候，他因为坚持自己的基督信仰，拒绝为同性伴侣制作婚礼蛋糕而被起诉。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把 Jack Phillips 把他定义成一个商人，一个卖商品赚钱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如果我花钱买东西，你应该平等的对待你的客户，这是世界对他的定义。但是 Jack 他对自己的定义是什么？他首先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把他的基督信仰变成他的一个身份，所以他拒绝了。这场官司历经多年，直到2018年最高法院判他无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我们要坚持自己基督的身份是多么的不容易。好，我们刚才啊，我们说为一度而战，我们是用了飞行学当中的这样一个1:60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下面知道了什么是这个一度而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要坚持为这个一度而战。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来为这一度而战。我们继续的用飞行来做这样一个比喻啊。那在飞机起飞之前，我们第一个要有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飞行计划。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飞到哪里去，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同样的，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从神来的身份就像我们的这样一个飞行计划，它不只是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不能做，而是要先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为何而活，要往哪里去。有许多弟兄姊妹有可能还记得，在20年前，在2000年的时候，在美国有这样一本畅销书，在基督徒里非常的流行，就是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叫标杆人生，是华里克牧师写的。这本书之所以在当时有这么大的反响，是因为它触及到我们心中一个根本的问题：我这一生到底是为什么而活？很多人都在寻找这样一个答案，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在家庭里，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会迷惑，我们会不知道我们的方向。这本书在一开始给了我们一个出人意料的一个回答，他说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God. 人生的中心不在于你， 而在于神。这句话是说，我们该做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根本问题，是要去问，神是谁？我在他里面，我是谁？英国传道人Stuart Briscoe 有这样一句话，他说 The more you know who you are, the less you need to tell them what to do. 你越清楚地告诉一个人他是谁，你就越少地需要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如果你知道你是谁，你就会省掉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做呀？什么东西我不能做？一旦你知道你是谁以后，你就知道了方向，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行为永远是我们身份，从身份流露出来的。试想一下，如果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不在意自己是神的选民，那他们在巴比伦的选择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他们不在意的话，也许他们会像其他的流亡的人一样，随波逐流，不再坚持。给他们吃什么就什么，然后被教训练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是吧？好，那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在飞行当中，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方向，有了飞行计划，但这样有这样还不够，因为在飞行当中，我们的飞机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会飞到云层里，会遇到不同的方向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分向这样一个干扰。那如何在这个当中保持方向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导航系统。属灵生命也是这样，我们如何在复杂变化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保持我们不偏离这个方向呢？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中有三个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的短语，这三个短语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第一个是在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面这么说，主将犹大王交在巴比伦王手中，是主将犹大王交在巴比伦王手中。在第九节他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神使。然后第十七节，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是神在赐给他们。在一个外邦君王掌权、偶像林立的巴比伦，圣经一再地强调，真正掌权的仍然是神。当我们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环境可能失控，但是神未失去主权。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家里面的一个例子。大家刚才看到我有三个小孩啊，我老大现在读大学了，我老二呢现在在读高中，他的名字呢叫约拿，他现在16岁，他在七年级的时候受洗信主了。那三年前他进入高中以后呢，他对编程非常感兴趣，所以呢他就参加了美国的叫 Olympic 计算机竞赛，叫 USACO。 那这个比赛呢，它是这样，它分成了四个等级，铜组叫 Bronze，银组 Silver， 然后呢Gold 金组，还有最后一个呢叫 Platinum， 就是白金组。然后每次呢有一个 coding session， 就是说你在网上呢你要给 他给你三个题目，然后呢你就编程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你只要最后的分数呢超过75%呢，你就可以晋级到下面一轮。那他在高一的时候呢，他参加这样一个就是竞赛。那他第一次参加，第一次比赛结束以后呢，他过来跟我说很沮丧，他说呢，他说我三道题目都做完了，第一道题目我做全部对了，第二道题目呢我只对了70%，第三道呢我对了30%，所以说呢离这个70%呢差一点点，他没有过，所以他挺沮丧的。过了几个小时，他又过来对我说，他说爸爸，我我过了。我说你怎么过的？他说我呢又注册了一个账户，我把第二道题目呢改了一下，因为我想知道我想出来了，我第二道题目改了一下以后呢，我拿了满分，我第三道题目呢我还是30%，这样的话呢我就超过了75%，我过了。那我听他说好好，那我知道了。那天晚上在睡觉之前，他又过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爸爸，我 I'm not going to submit it. I'm going to unsubmit because it doesn't feel right. 他跟我说，他说他准备把这个答案撤掉，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不对。所以呢那一次他没有过，他把他的答案撤掉了。在很多事上啊，我们的人都会通过一些小聪明来掌控我们自己的方向，但是感谢主，圣灵提醒约拿，让他知道哪一种是一个方向上的一个偏离。那次他虽然没有过，但是他学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让神来校正他的方向。罗马书28:28这样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借着这件事测试并调整了他的心，不是让他变得更聪明，而是让他不偏离爱神，跟随神的方向。有了神的，有了飞行的计划，也有了可靠的导航系统，我们的飞机还需要一个有判断力的飞行员，这个飞行员就是我们。真正的飞行员并不是一路不改变方向，而是他们要在遇到气流、风向、突发状况时，懂得什么时候该调整，如何调整，调整多少，好让飞机最终的抵达，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同样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属灵的旅途当中，神不是呼召我们要用血气来硬扛，而是他从上面赐下智慧给我们，帮助我们在关键的时候做出不偏离方向的决定。在但以理书第8-17，这里面说了但以理的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法啊。他们被安排吃王的膳食，大家知道在这里面啊，大家可以看到但以理没有大声的去抗议，没有公开的对抗，他只是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他先立志，然后再请求，是一种坚定又谦卑的一种态度。大家知道，在古代的以色列，他们保持神选民的身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按照利未记的规定， 以色列人在饮食上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界限。大家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不吃猪肉，有很多的食物他们不吃，而且呢有些食物如果没有按照他们以色列人洁净的这样一个程序来做的食物他们也不吃，就像牛肉他们要把这个血完全放干，然后呢放在盐上让这些血全部流掉他们才能吃。所以在以色列呢他们有一个这个他们的这个食物啊，就是叫 kosher， 就是他们按照一定的程序做的这个食物，大家在超市有可能也能看到有这样一个标志，就是叫 kosher certified， 就是 说明呢他们是按照他们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清洁食物的这样一个程序做的。所以但是这样的程序在外邦的王宫当中他们准备的食物会不会按照这样的程序呢？当然不会。所以而且呢他们的食物有可能也是祭过偶像的。所以这就是对但以理来说，这个不是一个他在这个饮食上有偏好，而是他们要坚持这个在神里面的这样一个身份。那同样的在第九节这样告诉我们，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当一个人先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以后，神也会在合适的时候为他预备人和环境。我们可以说神是让但以理和这个太监长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当但以理提出这个十天这个替代方案的时候呢，太监长才会同意让他们试一试。所以这是一种智慧的方式来持守信仰。箴言书第十六章七节也这样说，他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们和好。所以我们如果有神的智慧，他让我们跟我们周围的即便是反对我们信仰的人也会和好。结果大家知道在但以理提出这个试十天的这样一个方案以后，在十天以后呢，他们的面貌非但没有变瘦，而反而比用王膳的少年人更加的俊美肥胖。在第十七节也说了，在第十七节也说，他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真正的智慧与能力从神而来。好，下面大家也许会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那如果但以理这么在意他的身份，在属灵的身份，为什么他没有去拒绝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言语？为什么没有拒绝在政府里面的这样一个职务？为什么没有公开抗议他们被改名字呢？那我是这样想的啊，因为这个是但以理他从神来的智慧，帮助他分辨要在哪一度来持守。这个是神要我们要依靠神来有这样一个智慧。坚持信仰不是让我们与社会完全的隔绝，学习语言，接受教育，使用新的名字，并没有改变他们在神里的身份，反而让他们有机会进入社会，被人认识，从而可以产生影响。第二个呢，我们一个人很难靠我们自己来改变这个文化，但以理知道他无法对抗 而改变，以对抗来改变巴比伦。他选择用虔诚的生命长期的来为神做见证，通过学习巴比伦的言语文化，但以理能够接触到这些外邦人。在这个在但以理书的后面，大家可以看到他通过他在外邦的政府当中侍奉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个在后面的章节里会越来越明显。他们但以理呢，也是通过从神来的智慧选择为哪一度而战，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硬碰硬，而是有一些事情他一旦退让，方向就会开始偏移，要有选择的去选择我们为哪一度而来战。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在家里带孩子的母亲和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和我们在工作的老师、工程师或者做生意的，我们面临的处境都不一样。那我自己呢，在学区工作，也亲眼的看到了一些张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在近几年，有一些学区当中啊，有一些变化，就是在这个 public school， 那学生呢可以选择自己选择他愿意被怎么称呼，他们包括 he or she， 他们可以自己来选择，而且呢老师必须配合。所以呢，比如说一个小孩，他如果他的男孩，他的名字叫江，他如果觉得呢他自己不想叫江，他想叫 Mary， 那老师呢就会在他的这个笔记里面必须记上，以后呢在课堂里面要喊他 Mary。 不但如此，而且呢老师被规定不能跟家长来交流，所以这样的一些规定让老师有一些老师呢反对，所以这些老师呢他就去选择和家长说实情，不去遵守学区的规定，由此呢引发了一些冲突。所以我们有可能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碰到的情况不一样，但共同的问题都是当环境要求你违背你在基督里的良心的时候，你是否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为一度而战有可能意味着当你看到有人被欺负被排斥，你选择站在真理与爱的这一边。当你听见仇恨或谎言被传播，你选择不随声附和。当你被要求做你知道错误的事情，你选择说不。这些不是为了显示我们有多勇敢，而是为了我们在信仰上不偏离。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极其丰富的时代，在很多的时候更多的信息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智慧。真正帮助我们不偏离方向做那些决定的，是那种看得深看得远看得清楚的洞察力。那这个洞察力从哪里来？只有从神来。在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圣者便是聪明。真正的智慧是从神来的，神赐下这样的智慧是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当中既站得稳又走得远。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正是这样的见证。当我们有清楚的飞行计划，有可靠的导航系统，又有从上面赐下智慧的飞行员的时候，即便我们的航程很漫长，气流有可能不稳，但是我们的飞机仍然会安全地抵达目的地。 当一架飞机经过漫长的航程，穿过黑暗，经过气流，熬过风暴，最终平稳地降落的时候，那份收获感，大家或多或少都也许 有一些体会。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当我们在世界生活中选择不偏离方向，过一种荣耀神的生活时，神虽然没有应许我们会一帆风顺，但他应许他会看顾我们，会保守我们，并在他的时间里，并在他的时间里使用我们。但以理书啊，在最后这样记载了，他们要毕业了，他们完成了3年的训练，成绩优秀，被政府录用了。而且尼布甲尼撒王在检查这些毕业生的时候，看到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是 这批毕业生里面最好的，因为这里面说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他们，他们的智慧聪明比其他人胜过10倍。他们的智慧聪明从哪里来？不是来自环境，不是来自制度，而是从神来的。在最后21节还说，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句话非常的平常，却很有力，因为他告诉我们，但以理不是只被神使用了一阵子，他直到他70多岁的时候还在被神使用，在经过了各样政权的更替、时代的翻转、环境的动荡，神在一直保守他、使用他。神的祝福不只是短暂的成果，而是要在时间当中建立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收获呢，不是立刻可以看见的，但是有些时候在多年以后会显出它更深的价值。所以希望大家在等待当中不要放弃，不要气馁。有很多事情虽然看现在看不出来，但是以后会让我们看到是很有价值。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这样鼓励他的门徒，他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耶稣没有否认苦难的存在，但是却把我们的眼光带向一个事实，也就是世界不是一个终点，它才是，它是我们的依靠，它是我们的盼望。最后这个讲道要结束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小小的偏差若不被纠正，可能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我们活在一个价值不断偏移的时代，社会在道德上偏离神的标准，试图把我们与神隔开，也试图不断地重新定义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为那一度而战，但是不是靠血气，不是靠对抗，而是认清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依靠神仍然掌权的这样一个主权，顺服圣灵的引导，领受从上面来的智慧，在关键的时候做出不偏离方向的选择。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不是在每件事上都征战，他们选择了在一些小事上坚持不妥协，那神呢，就亲自的建立他们，保守他们，并在他的时间里使用他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告诉我们，你认识我们的处境， 也看顾我们的脚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正在经历的重担、选择和等候。有些路我们现在看不清楚，有些答案我们仍在寻求。但只要我们方向不偏移，你就必亲自带领我们走完这全程。主啊，求你赐给单程播道会的弟兄姐妹有上面来的平安与智慧，在看似微小的选择上仍然忠心持守那一步。愿你亲自坚立你的百姓，按你的时间和心意带领这些教会前行，也愿我们每个人都在基督里被更新、被保守、被使用，走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将这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稍微做一个宣传啊。今年呢，我们继续有柯州的春令会。那今年的主题呢，非常的好，是时局、危局、变局、结局 ，AI 时代的启示。正好我们有四堂，每一堂呢就是一局啊，时局、危局、变局跟结局。那讲员呢是吴荣楚牧师，他曾经在我们春令会来过一次，是一个非常好的讲员。他呢现在他13岁，移居台湾，他是出生澳门。然后呢他在2025年7月呢从台北浸信会华严堂退休。现在呢他在从事一些网络传福音，他在 YouTube 有一个 channel， 里面有很多的集，那个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去看。然后呢他呢也在做一些用人工智能来传福音，来做一些圣经研究的这样一个研究。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呢对人工智能呢是蛮 involved。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来积极的报名。那报名3月份就会开始，所以大家就是注意。